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但是耶稣有一种特别深厚吸引人的力量，这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在那些真正跟随耶稣的人并没有后悔的事情，到现在我信主40多年一点都没有后悔，只觉得很惭愧，像我这样的人也跌跌撞撞勉勉强强在跟随耶稣，到底耶稣为什么吸引我也说不上来。你用理论讲是他是神的儿子，你用理论来讲他是神独生的爱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理论上面有很多，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跟随耶稣？因为圣灵做了奇妙的工作，在我们里面吸引我们，使我们知道说他是我们人生的意义，是我们人生的目的，我的一生就是要侍奉主，就是要蒙召来荣耀他的名。这是我们不能解释的事情，但是却真实的发生在我们身上，也发生在马太身上。弟兄姊妹，你看刚才我说我们信主以后一定有生命的改变，马太有什么生命的改变？这里马太福音第九章立刻就记载，前面 第九节说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好了，到第四节，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做饭，一同坐席。弟兄姊妹们，我说马太是一个会隐藏自己的人，我不说谦卑两个字，我说他会隐藏自己。为什么？因为这是马太自己写的福音，但是他没有解释为什么有人耶稣在那里坐席。但是你读路加福音，你看路加福音第五章你就知道了。我说过马太福音写的比路加福音早，到路加福音第五章的时候，路加起来这件事记载这件事情，你看这里的记载，从27节开始我读给大家听。这是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两件事情两个作者记得是一样的，可是路加加上了一件事情，原来马太福音所记载的大摆宴席是利未，就是马太自己发起的。在这里你也看见利未和马太这两个名字，利未这个名字是大概都是利未家族的人用的，而利未家族利未人是做什么？利未人是侍奉神的，大祭司也从利未家族出来。等到犹太人被掳归回之后，整个的祭司系统有了改变，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祭司，只有撒都家的人做祭司，甚至我们看见 Hasmonean 就是马格比世代，马格比王朝把祭司的职分和君王职分融合在了一起。所以以后当马格比王朝被毁灭之后，利未家族不是所有利未人都能侍奉神，只有少数的利未人侍奉神。所以这个利未人，我们用沦落两个字，他做了罪吏，他给他自己起名叫马太。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了马太的身份是利未人，大概是利未人。但是马太在这里不隐藏，虽然不是故意隐藏，但是他宁愿用一个卑微的名字叫做马太。而这里我们看见，当马太跟随耶稣之后，他第一个改变，他里面有一种感恩的心。为什么要他要大请宴会，大请宾客？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看见呢，法利赛人和利未赛人，和许多税吏都在里面。弟兄姊妹们，就着马太社会圈子来讲，他应当和税吏在一起。路加福音的确记载也是税吏，怎么说？ 当马太信主以后，他深愿，他盼望，巴不得他的周围的人都认识，都来认识耶稣，所以替耶稣大摆宴席。这个大摆宴席是要一点资本的，我相信马太不是一个穷人，他可以出得起这些钱，但是他不一定需要请其他人来，请那些法利赛人。为什么请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多半是有头有脸的，我告诉你们，法利赛人本来不跟罪吏来往，马太请他们，他们去了，这个也是很妙的事情，去了还要批评，一面做了贵宾，一面批评主人，真是有意思。他们批评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比罪人一同吃饭呢？我不知道他们去了没有，可能在外面看见，也许没有被请。这些法利赛人呢，天天注意各种谁家请客，他们在那里看排场如何，也许他们没有被请。我刚才说税吏马太的社会圈子可能都是一些税吏，他把他的朋友带到耶稣面前，法利赛人看见了，在那里品头论足，而且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罪人一同坐席呢？啊，应该有更好的广这个播音员的台词，你们的先生为什么还要加上摇头晃脑一番表情。我不晓得法利赛人怎么心思，但是你可以晓得这件事情对于利未来讲非常重要，所以他的改变，他第一个他懂得隐藏自己，不是大张旗鼓，不是大排场面，虽然请了很多的人，但是他做了这么多事情，大摆宴席，请了宾客，在他的福音书里面却一笔轻轻带过，根本没有提谁是主人，谁来摆这个宴席的，谁出资本的，谁出钱的。他愿意一方面前说撇下所有，一方面也不计代价请他的朋友来。今天我们应当对我们的朋友们有这样的态度，舍得在他们身上花钱，为要叫他们能听见福音。所以你知道保罗的话有意思，一方面他说叫人能够不花钱听福音都是请来的，但是他的话里面一点都没有隐藏传福音是要出代价的。今天若是我们对我们的朋友有真实属灵的负担，对他们灵命有关切，对他们的生命有关怀的话，应当知道怎么样把钱用在他们身上，不要把钱用在弟兄姊妹身上，特别要为着你所关心的人，像马太这样信了主第一件事情大摆宴席，而且是非常隐藏的，没有叫人看见他多么有排场多么豪华，但是他就是大摆宴席。在这样一个场合里面，耶稣来了，法利赛人在那里指指点点，你们看呢、啊、为什么他对耶稣的门徒说，为什么你们父子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他们还不知道马太已经跟随了耶稣，他们还看马太是个税吏，但是马太已经成了门徒，地上的职业人家所看见的，跟你里面蒙召侍奉主所有的态度，跟随耶稣所有的态度，人一时还看不见，他们用这样的眼光来批判。而且你也知道马太不仅请了耶稣，把前面的一些使徒，前面的门徒，他的师兄也都请来了。我自己曾经讲过一些信息，讲到十二使徒，那里我把十二使徒分作三个等次，一个是第一等 A 等生、甲等生，第二个乙等，第三个丙等，还有一个不列名不及格的。他们每个都是正好四个。那时候我说马太是第二等，乙等平平凡凡，但是我后来想想也不一定。马太之所以平凡，因为他不愿意彰显自己，而且马太说真的是在那些蒙召的使徒、蒙召的门徒前面四个之后，他是第二批蒙召的，四个四个四个，到最后耶稣上山整夜祷告神决定十二门徒是谁的时候，那所有十二门徒才显出来。但是福音书里面记载给我们看见，马太的蒙召不是第一，是第二批的，但是他真正有了生命的改变。不仅如此，从马太福音记载里面，他一路跟随耶稣，一路跟随耶稣，每一件事情在福音书里面所发生的，马太都知道，马太都在场，都记录了。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为什么马太有资格写这份马太福音作为门徒训练教导？第一个，蒙召。 而且蒙召之后生命的改变，又持续不断的跟随主，这是我们做门徒的目的。做门徒不是一些基本教材、基本课业。等到你门徒训练完了，现在很多教会里面做的门徒训练是一种课程，短的一年，长的三年，做完以后给你一个证书，你已经做门徒，会做门徒了，不是这样子。做门徒是一生的事情，门徒这个字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学生或者说小学生来看待，很重要。你做了谁的门徒，最重要是你做了谁的门徒。下一次我们会讲什么叫门徒的意义，因为在耶稣的时代已经有很多门徒的制度，法利赛人都收门徒，耶稣也收门徒，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所以什么叫门徒，门徒在于你的师承，你跟随谁的。马太跟随耶稣，跟随耶稣跟其他法利赛人什么不一样，不是有更多的知识，而是立刻生命改变。为什么马太会立刻决定撇弃所有，不再做他本行？虽然做门徒没有要求你改变你的职业，其他法利赛人门徒都可以维持自己学业，等到有一天真正做的法利赛人再说，做官去了。但是马太不是，耶稣并没有答应他，你跟随我将来可以做法利赛人，可以做高官厚禄，在以色列子民中间被尊重，没有。但是耶稣的吸引力量叫马太跟随，而且跟随以后立刻因着神的荣耀投影在耶稣的身上，照亮了马太。马太看见他从前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积聚钱财，不知道为什么他宁愿散尽钱财为了传扬福音。这是马太所给我们看见他生命的改变，而且他一直不断一路的跟随耶稣，一直跟随到使徒行传，十二使徒的名字都在里面，除了一个。所以我说，当马太写这本福音书的时候，他有一个直接的写作这本书的一个实用性的目的。他自己是蒙召的人。弟兄姊妹们，马太福音刚才我们结束在大使命上，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句话里面本身已经隐含了呼召人做门徒的目的。所以马太用他的文字著作来呼召人做门徒。神使用人的恩赐，神是使用人的恩赐。所以这里你看见马太他是一个税吏，神给人恩赐。今天我们讲恩赐，什么叫恩赐？昨天我看了一个这个 public PBS 啊，公用电台，哎呀，有个十岁小女孩唱歌唱得真好，真的是恩赐。好像很难想象这是要经过训练出来的，她怎么有这样音乐的理解力？十岁的小孩子，真的是个恩赐。那这一类的恩赐现在还有，我们说的确出于神，但是许多时候今天我们讲的恩赐常常是经过一种训练而发展出来的。神给人恩赐，神也让人经过训练，而这个训练除了恩赐之外也包括人的性格。我们刚才讲过，马太并不是渔夫，当耶稣在那里教导的时候，他的门徒有各式各样，我真是越来越觉得教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不同背景的人，耶稣要用一样的话来喂养他们 nurture， 而他们听见了能够明白。耶稣常常问说，我所说你们明白吗？那些门徒都说我们懂了。感谢主，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太记载了七个比喻，他们懂了。怎么样把天国的道理，把神的真理讲给门徒们听，那是耶稣的本事。但是我相信马太从神那里所得的恩赐，其中有一样，他是个税吏，不管他天生喜欢数字，对数字清楚，或者因为训练而成，总之他有一种记账的习惯。我不晓得这边中间有多少人做 accountant， 做会计方面的。我知道有些人每天出去，晚上回家，别的事情不做，很简单记下今天吃饭吃掉多少钱，不知道为什么用处。但是当你记载今天吃饭花了多少钱，跟谁一起吃饭，你就有了记录。某年某月我跟某人吃饭，然后你会想起来为什么要吃这一顿饭，然后你会记得在吃饭中间谈了什么话， 这些都是从一个简单的记账的习惯开始的。弟兄姊妹们，马太福音这本书的资料哪里来的？有人说马太有个版本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哪里来的？是彼得的讲道。但是其实马太福音很多地方马可没有的，加上去的。所以我相信马太一定有独立的资料，而最容易的解释就是可能马太有一种记账的习惯。弟兄姊妹，你要晓得十二使徒中间只有马太跟约翰写的福音书，而约翰是晚年的时候，当十二使徒都过世以后他才写的。所以可能马太因着他动笔的习惯，他是一个税吏，他可能也是一个刀笔吏，写下东西来，神就用这些他记录的习惯把耶稣所做的事情写下来。下一次信息我们会讲到做门徒最要紧的是什么，还不是你怎么样传福音，还不是你怎么样看见耶稣的工作神迹奇事教训，而第一个做门徒第一要紧，你是做耶稣的门徒，你要知道耶稣是谁。所以弟兄姊妹，你注意到一件事情，马太写福音书他并没有根据马太福音最后28章所讲的做门徒他就开始起来讲自己的见证。今天我把他的内容改过来，第一章讲到马太和门徒训练的时候，第一个讲到马太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可靠，他所记的东西可靠，当时不是为了什么目的，谁所写下来的资料是可靠的记录，因为没有必要要扭曲什么事情，特别迁就什么事情。很重要一件事情，基督徒的良心不允许我们为了一些特别的目的而改造事实，而我们看不出马太福音有任何非真实的事情，都是真实的，没有什么虚假的。我们可以相信他当时现场所记的事情就是照着原样，等到他写马太福音之后变成他第一手资料。也是为什么耶稣神使用人使用马太来写福音书的原因。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知道神给我们个人都有恩赐，尤其今天我特别注重众圣徒的观念，我们每个人都是蒙召侍奉主的，虽然我们在地上的工作不同，那是神所安排的。什么叫做信徒皆祭司啊？什么叫做信徒全体身体的侍奉啊？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份天职，这个天职用英文来叫做 vocation。而 vocation 这个字从拉丁文来的 ,vos 这个字就是呼召。所以我们的职业就是神呼召给我们要做的事情，不仅是为了养活我们地上的肉身，而且神把你放在这份职业中间，这个 vocation 是你的呼召。有很多人工作不满意，因为他不觉得神呼召他进入这个行业。一个人最喜乐的就是他做了该做的事情还有人付他钱，对不对？他最爱做的事情居然有人付钱给他，而这个钱能够维持他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第一次出来传福音，他们给我奉献带头，哎呀，有钱可以拿的，我从来没想到奉献还有讲到还有钱的。为什么？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情，这是神给我的呼召 vocation。 所以弟兄姊妹们，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有 vocation 的概念，都有一种天职的概念。神叫我做这份工作，我是个律师，那是神呼召我的，不是因为律师有钱赚。我是一个医生，不是因为医生好行业，因为神呼召我做这个事情。而在我的工作上面，我必须荣耀神，因为这是神呼召我的目的。有多少钱赚多少钱是次要，是一个红利，本来你就该做这份事情，现在神恩待你，用这个来养活你。所以弟兄姊妹们，神使用人，当时这些使徒们每个人都有地上的职业，有些人是木匠像耶稣，有些人是渔夫，有些人税吏，不过他是不是以后不做税吏的大概停下来了。但是有些人知道神呼召他，把他放在某一个工作上的岗位，他就在那个岗位上面专心侍奉神，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这是我第一要紧。所以他自然有他的职业道德，因为神不允许他为了个人的好处而牺牲神给他的护照。所以弟兄姊妹们，马太因为他受了税吏的训练，他有做笔记的习惯，我想来是如此。他有了原始的资料，第一手资料增添成为今天我们看见马太福音，这是很容易接受的事情。而且教会历史上这个马太优先 primacy of Matthew 也是可以成立一种理论。而且马太跟彼得不需要冲突，彼得讲到为什么他可能记性特别好，而彼得讲到里面所特别要强调一件事情，耶稣是匆匆忙忙不休息传福音，马不停蹄的传福音，所以马可福音里面充满了即刻随即立刻那时这些字眼。所以马太跟马可是，如果马可正确真是彼得的讲道集的话，你看见都一段一段一段，没有什么连贯性，但是马太福音却是一种时间的概念在里面，而且他所记载的事情很多补充了马可所缺乏的。所以每个人功用不一样，但是每个人都应当知道他在他的职业上面，在岗位上面侍奉神。我们感谢神，因为马太这样做有福音书留下来给我们看见。不仅这样，我们也知道马太写这本书有个实用的目的，叫人呼召做门徒。为什么？他自己是个蒙召的门徒，在马太福音28章结论的时候已经带着非常强烈的愿望跟强烈的意思呼召人做门徒。他没有去往普天下去，他没有到各处去，因为他还是一个人，但这本书所到之处传扬在各教会里面，激励了多少人呼召人做门徒，呼召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不是做我们的门徒，是做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们必须知道耶稣是谁。而且呢，我相信马太福音里面包含了做门徒所应该知道的事情，就是刚才我说他是谁的门徒，他是主的门徒，不是人的门徒。所以第一要紧的是耶稣是谁，而这里面我们开始可以明白马太福音的结构和他的大纲。我希望下一次开始我们能够正式的从头来看马太福音。而我自己非常喜欢马太福音，虽然我的个性更喜欢读约翰福音，但是我觉得马太福音对我来讲非常重要，因为这里面帮助我认识整本旧约圣经跟新约的关系，而且从马太福音里面看见当初第一代的犹太人怎么因着耶稣基督而开始寻求那位要来的基督是谁，而最后认同他是神所设立的基督，带进整个人类救恩的盼望。所以马太福音非常重要，而里面的重点特别介绍耶稣是谁。有几章特别圣经，在马太福音里面16章这个非常重要特别圣经，那里耶稣当面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而这段经文成了很多很多人蒙恩的根据，确定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读马太福音我也有一个盼望，如果马太是一个务实的人，做税吏的人一定是务实的，而且可能务实过分，只看见眼前，但是至少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是一本非常实用的书。而在这本福音书里面，我刚才说过了，马太有一个意思，若是有人问起怎么样做门徒，可以从马太福音里面学会怎么做门徒。我知道坊间有很多做门徒的资料，门徒训练手册，但是让我们回到每件事情从简单开始。我们这次读马太福音呢，也就读这个题目，怎么做门徒，所以可能有些地方会简略很快的带过去，但是有关做门徒重要的事情，你该知道做门徒的事情，我们希望借着马太福音来说明。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做门徒是一件基本的事情，做门徒的一个根基的事情却不是基本的事情，不是一些 basics 好像你入门而已，不是的，其实做门徒是我们一生的事情。刚才我已经说过了，马太是一生跟随耶稣的人，所以他有资格来教导人做门徒。如果我们要做半途而废的人，那是很可惜的，做门徒意义变成一种基本的训练，好像我们在台湾的这些青年人男人到了大学毕业后一定要经过很短的时间啊，入伍训练，然后呢就进入分科教育，最后呢当一年少爷兵，当完兵以后这一年过了以后拜拜，从此不做军人了。你如果门徒观念这样来的话，那很可惜了，你做一年的志愿兵，也很多宗教团体也是派他们的年轻人出去做宣教士，做完一年宣教士就不必再做宣教士了。其实不是，如果我们真的懂得什么叫门徒，那是一生的事情。所以希望 马太能够改变我们的观念，马太能引导我们进入真理，马太能引导我们侍奉，马太能引导我们传扬耶稣。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马太做了极大的贡献，因为他把大使命放在马太福音里面作为结尾，叫我们注意到，叫教会注意到传福音的大使命，而且一代一代的相传，总不停止。2000年来，我们感谢你，多少人因着马太福音所写的大使命，把你的福音传到地极，是吧？求主也让我们在这个教导里面有份，让我们也参入，成为大使命的子民，让我们所做一些工作都能够照着当初使徒们所从你所托付的那些命令遵行，而完成你的计划和旨意。主，我们感谢你，马太福音提供了我们实用的做门徒的训练的手册，好叫我们能够认识基督，在这些认识中间叫我们生命改变。更重要的，主啊，让我们因着读你的话语生命有改变，就好像马太一样，听见耶稣的呼召，立刻放弃了所有一切的家产，而且愿意散尽家财来邀请他的朋友们来听见福音。主，我们不能想象如果缺少了马太福音，这个世界会怎么样子，但是我们今天求主同样的能够说，我们不能想象缺少我们遵行马太福音的旨意会对世界有怎样缺损。求主叫我们心里面牢牢的记住你的话语，让我们成为你的子民，成为你真正的门徒，就是要叫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能够传扬出去，使世人能够得到盼望，能够得到拯救，能够得到生命的意义，能够得到他们生活的价值。主啊，我们把一切的敬拜赞美归给你，因为我们立志跟随你。求主坚定我们的心，叫我们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好叫我们在往后的日子，当我们读你的话语，当我们听你的信息的时候，叫我们能够做一个遵行你使命的人。因为你说，当我们遵行你的旨意，你就常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需要你的同在，也感谢你的同在。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